好，以弗所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正文部分啊，取一个小题目叫“教会的本质”。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一部教会公函，它的主要主题呢就是教会与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第一堂给大家简介部分，主要讲的就是两个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是如何谈教会这件事情的。好，从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看他的问候。保罗的所有书信里面都有一个标准的问候格式，但是以弗所书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问候格式，里面没有提到某一个个人，也没有提到某一间教会里面的特种事情，所以这份书信呢被认为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传阅的一份教会公函。那么这个问候里面呢一共有三句话，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作者的名字叫什么，作者的身份是使徒，也告诉我们作者不是说没事了想写什么写什么，是奉神的旨意写给这些地方的人看的。那么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这本书信的读者。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侍奉的人。不是说我们去了教会呢就算是基督徒了，也不是说我举手决志了就算是基督徒了，一定要在基督里。这个在不是说我在一下就不在了，而是一直在里面是有忠心的人。也不是说我今天在这儿轻轻点水，明天在那儿点一下，这个都不叫忠心。忠心就是一直待在基督里边，不去别的任何地方，这个叫有忠心在基督里的人。好，它的第二层内容呢是表示这一群人从上帝得到什么样的福气。他说神赐给我们恩惠平安是从父神主耶稣基督那儿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恩惠和平安呢是我们经常会求的，但是我们除了求这些东西呢，我们经常会求一些疾病啊、灾祸啊、工作顺利不顺利啊、财富不财富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在保罗的说给我们的祝福范围之内。他说神主要要赐给我们的是恩惠和平安。那平安大家好理解，恩惠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往后看就可以大家再解读什么叫恩惠。那么我们这些在教会的人，当你得到上帝的恩惠和平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上帝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要把颂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颂赞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是我们心里面这个嘴上随便说说而已，而是由衷的从心里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发出的一种回馈去赞美。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赞美的心，那说明他没有得到太多的恩惠和平安。如果有恩惠和平安，赞美的话是可以随口而出的，这就是基督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保罗在这份书信的问候里面三句话讲了这么三层含义。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在教会里面对教会是怎么样定义的。那么这个教会这个词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并没有出现在开头，而是出现在终结部分。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实际上讲的呢就是这些读者，就是他讲的教会对象。那我们看看这一部分读者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有福气的。这个福气呢是从上帝来的，是属灵性的，不是我们肉身经常提的这些。那么这些是怎么做的呢？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徒里面最大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最重要最重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好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在 这个结婚的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身份，对吧？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的话，这个算了，说什么都没有，就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继承。那么你要成为儿子的身份的话，那更是要亲生的才算，不亲生的就不算，对吧？像领养的都会有很多的问题，为啥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儿子的名分是我们所有的人里面最看重的，这正好也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神赐给我们所有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所谓的儿子，那就是说你是家里人，不是门外汉，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你是家里人，不是门外汉。但是这个儿子的身份呢，这个地方讲了四组名词，这个名词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上帝一时兴起说，哎，我想找几个儿子，不是，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时间上讲非常早就是这样做的计划的。第二个呢，是拣选的，不是说创世纪那时候创造的人里面都是上帝的儿女，而是神所拣选的那些才是。第三个，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是早已就预定好的，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步一步进来的，而且是神的亲儿子，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四组名词告诉我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而这个神的儿女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是从创世就计划好的，神所拣选好的，神所预定好的，要给这些人的，所以不是凭空来的，这是第一个属灵的福气。第二个，究竟教会里面的这些人称为神的儿子有什么样的特权，或者说你在里面享受什么样呢？注意这个地方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是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告诉我们教会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教会里面可不是处理地上的事情的，教会是天地归一的地方。那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人脑子里面要非常清楚啊，我们中国人脑子说天是天，地是地，对吗？说天地之间总是有一层隔绝的，但是教会把天地同归在一起，天上的属于神，地上的也属于神，但神不要把这两样东西归在一起。那归在一起归哪呢？归在基督里，这就是教会。那么这里面的这一批人是干什么的？原来的罪被赦免了，原来的这个过犯被赦免了，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件事情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神预先所预定好的，这是他的旨意。那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天地同归于一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呢？这就是基督所说的神旨意的奥秘，就是要把天上地上的全部合在一起，合在基督里面。这是教会性质里面的第二个最重要的特征。所以我们去教会不是去一个地上的建筑物，也不是去一个组织，而是去一个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可以同归在一起的地方，这是神的教会，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好，什么叫赦免？赦免这地方用了一个救赎，用了一个赦免。赦免这个词如果用我们中文通俗的翻译的话，就是说没事了，大家就可以翻译成没事了。就你原来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不管欠上帝多少东西，上帝只要说没事了，这就叫赦免。你如果准确理解它，就这么简单，无论你亏欠算多少，他说没事就没事，说主人说没事了就没事了。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欠多少，我们自己觉得该怎么样去感恩，那是你需要付出的这个感恩的心，但是上帝说没事了，你的罪就没事了。所以赦免的含义非常简单，就是没事了，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平安的 待在神的面前，不会受到上帝的这个荣耀的惩罚，也不会上帝光照让你死亡。按照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话，上帝光照一个人是要死去的，对吧？可是现在不会了，因为神说没事，这就是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天地要同归于一。好，我们现在看教会的第三个特征，说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基业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教会里面的这些人要得着一个基业，哎，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北美都要买保险，对吗？都要考虑财产给孩子的继承问题，都要买这个上学的，都要买一个叫 RESP。你知道买这些东西它有一个条件，这些钱后来给谁了呢？给你的继承人。你的继承人是谁啊？就是你的儿女，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好多事情给儿女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基业。就是作为父母的要给下一代人呢创造好多东西。那么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神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基业。这个基业后面他会告诉我们是什么。然后主要在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人每个人都知道，就是他把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基业。他说这个基业呢，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来的，是神预先所定好的，神要把他的荣耀从这里面彰显出来。那注意保罗在这儿讲的说，你们这些先信主的人就首先彰显神这些荣耀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教会是地上的一盏灯呢？就是教会里的基督徒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外面的人看到说你是属神的，得神基业的儿女。所以保罗讲的第三个教会的重要特征是神赐给我们的基业所在。第四个重要的特征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那大家有人就要问了，那既然神把产业都给我们了，基业都给我们了，那有什么证据呢？我到时候凭什么可以领取这一份基业呢？那么保罗在这儿就，你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圣灵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印记。那么印记这个词呢，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就是以前的人呢，为了识别动物属于谁，一般用一个烙铁在动物身上烙一个印，那么这个烙印呢，实际上就是编号或者是一个字母，表示这是张家的，那是李家的，大家不会乱。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呢，上帝给我们烙了一个圣灵的印记，这个表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你得产业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印记，你是没办法得这个基业的。好，下面呢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但是当时的人非常清楚的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是一个希腊商业契约当中使用的一个专用名词，这个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呢叫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人，比如说他买一块土地，那个时候交易主要是物物交换，买土地。那么买土地的时候呢，买卖双方要签一份合同。那么那时候的合同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合同拿一份纸，律师签个字，公证一下就行了。那时候不是这么做的，怎么做的呢？卖方要准备一个瓦罐，把卖的土地的土呢装在这个罐子里面，然后买方呢要付一定的定金。这个定金付完以后呢，大家都同意了，把定金的那个收据往那个罐里一放，然后外面封一个封条，拿着这个罐，能把这个罐子呢就交给这个买地的这一方。那么这地交易完了以后呢，它有个交易日嘛，就是我谈好了，比如说谈好我下个月的一号要交接。那么在交接的时候呢，你拿什么作为依据去收这块地呢？就是拿着这个罐子，然后看着上面的封印，然后到那儿去说，你看我定金也经了，也交了，我们立约的这个小罐这一块土也在这儿了。那么卖地的一方呢，就把土地 地界清楚的交给你，这块地就归你了。那么这里面用的这个瓦罐里面的土和浇定经这三样东西合起来就成为治。说这个字实际上有它有个很长的故事在后面，这就叫治。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已经拥有了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罐和那罐土，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就相当于那个定经一样，你拿着这几样东西将来在天国里面可以领到上帝的永生祝福。这就是保罗要讲给我们的这个概念，他是透过这样来讲的。那么当时的古希腊当中还有一种买卖方式，就是有人比如说要买木材，那买木材不像我们仅仅我们去 Home Depot 去买，买回来就好了。那时候的木材是到山上去买的，比如说你在山上去买，说这片林子里面有1000根木头我买了，那你要给我用到某个地方，那你请问你用到那个地方你怎么收据说这就是我买的木头呢？那时候的人就在木头上面呢会定一个记号，或者是用这个火烙上去的，或者是用某种铅器做的一个特殊的标志，这个标志呢就是某某人某个公司的标志，因为我们简体化说可以是这个公司的 logo。 那你往上一打，那这块木头用到那个目的地以后呢，那个买的人就在目的地去取货，就凭着这个记号去取货。那么保罗在这儿用了这两个，一个记号一个凭据，说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是有证据的，不是说将来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想说是就是，谁说不是就不是，而是有凭证的。所以教会呢就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凭证，有圣灵作为这个记号，这是教会的另一个特征。那么教会的另一个重大特征呢，就是里面的人他叫亲爱的众圣徒。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呢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保罗把这些人呢给他一个名字，说他是亲爱众圣徒。教会里边不是到那儿说大家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或者一个关系，而是彼此以爱交结的地方。这个是神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的。所谓的圣徒就是在里面都是圣洁的，没有污秽的事，然后彼此相爱，这是教会的另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不要太多解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不舒服的时候到教会去得安慰，求帮助，对吧？有关爱，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好，教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圣灵在里边工作。那么圣灵工作究竟是目的干嘛呢？我们经常会说，你看圣灵祝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基督徒有这样那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现在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圣灵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第一件圣灵的工作，这个他指的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工作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让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注意这个知道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是有独特含义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简单的认知，而是指的亲密关系的那种认知。有创世纪里面的话，就是男女亲密关系的那个认知叫知道。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呢，就是那么近的一种认识。第一个，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知道的。第二个，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第二个让圣灵让我们知道的内容，就是我们是有指望的一批人。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待着来说明天要死了大家吃吃喝喝吧，不是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知道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保罗跟我们说教会里面赐给我们圣灵工作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指望的，而且这个指望不是黑暗的，是光明荣耀的，以后一定会有一个荣耀在那儿等着我们。这是第二个。第三，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圣灵让我们知道的第三样东西，就是让我们知道基督给我们所显现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究竟有多大？下边他给我们解释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大不大？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够大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其他人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基督有这个能力。第二，叫天上，在天上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基督有这个能力，可以回到天家坐在父神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超过了。所以说这个能力够大吗？最后一个能力，他讲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也就万有是什么意思啊？天上的和地下的都归在他的脚下。所以说基督徒有绝对的能力，这个能力太大了，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超过一切世上的权柄，然后呢征服万有的能力。所以我们信的基督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主啊我信你了，不是这回事。而这位基督呢，是复活的能力，坐在神宝座上的能力，是有全能，超过全能权力的能力，是征服万有的能力。所以这圣灵，你看这个作用有多大。所以圣灵赐给教会里面要知道这三样东西，知道基督，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知道我们是我们这些信这人的人有绝对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为基督有这样的能力。这是教会里面圣灵的工作。那么第二十二节里面他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以弗所书里面的教会这个字从这儿出现了。说教会是什么呢？就是那边教会做万有子首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作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一个组织，不是某一个结构，而是在基督里的这一帮人构成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充满了神万有的荣耀。所以保罗这段书信写得非常严谨，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读，非常的严谨。所以这地方把教会给我们了，教会是万有子首，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经常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从哪来的，保罗就是从他的以弗所书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的，教会是万有子首。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教会，我们去教会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去一下，这个教会大好我们去，那个教会小我们不去。每一间教会不论大小，不论人数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万有之首，这个是了不得的权柄，了不得的地位，都是基督的身体，非常重要，这就是教会。好，那么教会的概念我们有了，有了以后呢，保罗开始给大家给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教会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他讲了两个比喻啊，我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个他说，从前你们是死的，在教会以前，他说从前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来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像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以前的事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在过犯当中，我们是死的。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按照我们肉体需要来活着，来放纵肉体的情欲，是一个可怒之子，没有任何可称颂的。所以随从世俗，顺服邪灵。注意这个地方那个掌权者不是指的地方政府，是指的邪灵，放纵私欲，作为可怒之子，这是我们从前的光景。然后他说现在， 现在我们活了，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呢？因为神极大的怜悯呢，我们拥有了神的大爱，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了。所以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不但活了，而且要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位置很高的啊。所以基督徒为啥说有极大的权柄呢？因为后面有基督，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权柄。而这个事情呢，不是光我们今世要看到，要给来世的人做出一个见证。所以因着基督的怜悯，因着基督的大爱，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见证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教会有一个见证的作用，就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好不好，这个教会要给后世的人留下一个见证。所以神的教会不是一个短暂的一段时间，是永永远远会传下去的，这是现在。那么好，本质上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过去死的，现在活了，这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本质上是信心，不是我们个人行为复活了，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能耐复活了，而是神的恩典，是因着我们对神的相信，所以我们活了，这是本质。但是他说这个工作呢，你们不要轻看它，因为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教会和基督徒是神所造作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神的杰作，原文这个意思说这是上帝的杰作，是神的恩典，是上帝的杰作。这个杰作要干啥呢？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建筑物，而是让我们行出上帝的良善，是神所预备我们要行出的良善。那我们知道良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做的好人好事这个说法，良善实际上是基督徒的使命，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想去行不想去行就不去，是基督徒的使命，一定要有行善的职责和义务。那什么行善呢？那我知道米迦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神所说的善不是指的一两件好人好事，是我们意识上公义、怜悯、谦卑与神同行，他指的这四大特征是基督徒的良善。不是说我今天你没吃的我给你一点，是不是？是，但那个不是这个地方讲的，要有公义，要有怜悯，要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主我们的神同行，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良善。所以这是保罗用的第一组比喻，我们过去是死的，现在是活了，为什么呢？因为信。他用的第二组比喻说，从前你们是外邦人，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原子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那就是看到我们在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以前，我们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被人家称为外邦人，也就是说你没有职份，没有产业，啥也没有，被称为是没受隔离的，这和基督无关的，被称为是国民以外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想进加拿大，你加拿大公民的话，你进出海关就很容易，对吧？你要不是公民呢，你的签证给不给你签证都有人家说了算，不是你想要就要的，对吗？这个就是你没国民身份。说在诸原上是局外人，就是人家想做的事，人家 做的这些正常的这个原定继承关系和你这关系都没有，你根本没有指望，没有上帝，所以你是一个远离神的人。这是以前基督徒在认识教会以前，在认识基督以前，在进入教会以前是一个外邦人，这是一个绰号。那现在呢，是一家人。他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俩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约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俩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他说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不是外邦人，是一家人了。但是一家人是家在哪呢？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如果没在基督里呢，你还是两家人，还是外邦人。所以之所以称为一家人，一定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清净你，你是两下合而为一。凭什么做到的呢？说神已经用他自己的身体把律法当中原来加给外邦人的冤仇全部给废掉了，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靠着宝血我们合而为一，基督用身体废掉了十字架上的冤屈，律法的冤屈，所以我们今天是一家人。所以教会里面不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也不分这个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也不分男的女的，不分贵的这个卑贱的，平等的富的，啥都没有，只有一样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特征，这是保罗讲的第二个比喻，是吧？以前外邦人，现在一家人。他说为什么呢？本质上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本质是什么？本质是那一次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成为一体，是因为十字架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借着十字架我们神的关系好了，借着圣灵呢，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以前我们知道父在哪吗？你根本不知道父在哪，对吧？你知道这个神在哪吗？你也不知道神在哪。但是因为十字架我们和神和好了，因为圣灵的同住，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本质。以前现在，本质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因着信，因着十字架。以前是死的，现在活了；以前是外邦人，现在是一家人。这是身份上的变化。所以保罗这封信写的非常的清楚严谨。好，他讲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做了一个小结。他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者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好，这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前面一段性质上的一个定性。他说在教会里面不再有外人，不再有客旅，是同国的人。哪个国？不是以色列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加拿大国，是神国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这个概念搞清楚啊。所以我们到教会去干嘛呢？是到神家里去，是同一个国度里去，是同自己的家里去，而不是说到教会去看一看，聊一聊，见个老朋友，不是这个含义。并且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那这个话对我们外邦人听起来就怪怪的，因为这些使徒是犹太人，这些先知是犹太人， 以前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呢，因为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所以以色列人的使徒也是我们的使徒，以色列人的先知也是我们的先知，所以以色列人的根基也是我们的根基，以色列人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给外邦人非常大的鼓励。他说外邦人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认为那是以色列人的，那是犹太人的事，和我们没关系，都有关系。我们仍然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指的什么？具体讲，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使徒教导。先知指的是什么？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基本都是先知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十字架成就救恩的那一位，他作为整个教会的根基房角石。所以有人问我，教会究竟建在什么上面？不是建在某一块地上面，不是建在某一个牧师上面，也不是建在某一个人上面，而是建在基督、旧约、新约这样的根基上。所以教会不能离开基督，不能离开新约，不能离开旧约。一旦一个教会离开这三样东西，它不再称为教会。无论它干得多好，无论它多么的辉煌，甚至说多么的人心人脉兴旺，都无关紧要。那是神的教会，因为有这些特征呢，他说你们渐渐构成主的圣殿，靠着他呢，圣灵住在其中。所以保罗对教会呢，最后的结论，教会是主的殿宇，是圣灵的居所。为啥叫主的殿宇呢？因为神的圣灵住在里边。为啥基督的住在里边？使徒和先知的教导在里边。这是教会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定义。所以读以弗所书呢，要慢慢读，不着急，每一句话每一句话读。这是保罗在给教会做最终定性的时候，教会的本质就是这几个特点。我们把它放到一起来看几个简单的小节。教会的本质，第一个是万有之首。所以教会大于世界上任何一切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教会，这是权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我们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教会处理不了，别这么想。神的教会万有之首，天上地下的没有一样东西不在他的里边，所以他胜过天也胜过地。第二个，他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教会不管它里面建筑的结构怎么样，不管它里面粉刷装修的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伤害教会，伤害教会就是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也是伤害基督的身体。第三个，教会是主的圣殿，所以在里边呢，不分内外，不分贫贱，不分富贵贫寒，也不分疾病和健康，在主的圣殿当中都是儿女，不分内外。所以我们不要在里面再分中国人、加拿大人、外邦人、犹太人这样的说法，主的殿里面没有这样的说法，大家都是神的儿女。第四条，主的教会就是圣灵的居所。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家呢？神的家就是因为圣灵住在那儿，换句话说，神住在那儿，所以教会是圣灵的居所，是神的家。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到父的面前，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在天上上去了，不是，是因为圣灵住在教会当中，我们在那里与主相遇。所以看到这四点吗？我其实要给大家说一点，我们今天去教会，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们不是因为不开心需要教会的安慰，也不是说没有爱需要教会的关爱，那个都不是我们去教会的理由。我们去教会是要在那里去遇见神，要在那里回到家里面，要在那里看到神的荣耀，要在那里面彼此相爱，那是我们去教会崇拜的地方，是我们给神表达我们赞美的地方，不是我们在那儿领受说，别人要关心我，不关心我不去了，那这样都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所以基督徒经常在教会里面跳来跳去的，这样做不是一个好的典范。我们应该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好委身在基督里面，无论这个教会里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是我们的家，需要我们自己去治理。你不可能把你的家交给别人去治理，对吧？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我们去教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看法。第二点让我领受的这个感触呢，也让我挺觉得挺震撼的。我们今天的好多的基督徒说，你看这个教会的牧师出问题了，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出问题了，所以呢我不信了，好像我的信仰是为他而信似的，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那我们知道远志明弟兄曾经是那么辉煌的这个宣教士，对吧？因为出来一点个人问题，好多人因此不信了。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信远志明还是信上帝啊？如果你承认远志明所传讲的基督是真的话，不管远志明犯错还是不犯错，你的信仰根基是对的。远志明是一个罪人，但远志明所讲的基督的真理是真理，你就要相信。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正确观念。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无论是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哪个教会有什么错误有什么过犯，都不会影响到教会是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主的殿宇，教会是主圣灵的居所，不会动摇这些根基啊。所以神的教会为什么是永存的，就在这儿，它是这四大特征决定它的永存，而不是因为某一个牧师是绝对圣洁的让他永存，也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圣洁的所以让他永存。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问题其实不可怕，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是神的教会因着这四条永远屹立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带来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去教会是敬拜神，然后去赞美神，这是去教会的重点，好吧？我们今天呢第一堂课，这堂课呢相对比较严肃一点，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严肃的在讲教会是怎么回事，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教导呢，我们看到教会的本质，以及我们以后在去教会的时候脑子里知道我们去教会干嘛，对吧？希望给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好，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